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5月7号到5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静的奥妙。你会静下来吗？那天我问了孩子们这样一个问题。每天我都在和很多学生打交道，他们是一群活泼的孩子，青春朝气，天真烂漫，一想到他们心里就仿佛缓缓绽开一朵花，我亲闻着花的芳香，唇边不由漾出甜美的微笑，从心底里涌出对孩子们说不出的慈爱。然而在物欲横流、信息爆炸的今天，孩子们被侵蚀、被刺激、被污染，他们几乎一刻也不得安宁。上网、聊天、购物、游戏，当然还有如山的课业和永远吃不完的零食，孩子们忙得没有时间静下来，他们很难专注于一件事。多动症是他们的好朋友，当老师请他们安静下来时，他们会说：我有多动症。你会静吗？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能静得下来还真的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呢。静是一种境界，当周围一片噪音，有声有色，无一不在刺激你的大脑神经，你随着这种声浪忽上忽下，手舞足蹈，时而笑闹，时而大叫，晕晕乎乎，迷迷糊糊。可是就在这其中，却仍然有人保持清醒，从容淡定，不为所动。这是因为他的境界在高处，总有一天他将脱颖而出。静是一种智慧。听说过闭目养神，没听过说话养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静能生慧，一个人静下心，才能体察聆听天地万物之奥妙。我们的古人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留给了人类5000年辉煌灿烂的神传文明，让全世界为之仰慕。想想看，如果情况反过来，各行各业的人都情绪浮躁，心神难安，那我们华夏民族将根本无法传承这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更谈不上完成自己的使命。曾经有一个聪明的小孩告诉过我，当人静下来，神就会回去他那里，如果他吵吵闹闹的，神就会离开。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因为静能通神，故静能生慧。静是一种力量。我知道很多孩子都喜欢《三国演义》，熟知其中的空城计。当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城，蜀军几乎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诸葛亮打开城门，端坐城楼，焚香弹琴，面对黑云压顶、拔剑弩张之势，他心静如水，弹奏出清澈祥和的琴音，让司马大军惊慌退兵。我小时候以为这段是编出来的，长大后我不再这样看，我知道了这绝不是编造的神话，因为我学了一本神圣的书《转法轮》。书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人的思维本身就是物质， 当一个人面对危险却能难中不乱，稳如泰山，尤其对于一个修行有素的修炼人，就像诸葛亮，他此时的劲已经转换成一种物质，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更微观的物质，所以对这个空间的人和物有制约作用。这种力量超过了千军万马，无人能够阻挡。最重要的，静能让人听到真音，听出真相。《西游记》中有个神仙叫谛听，通晓天上地下之事。我想对于本来就纯真善良的孩子，只要你肯稍稍静下心，你一定很快就会听到来自天地万物间的真音。它遍及世界，无处不在，它甚至一直就在你的心里，连绵不绝，奥妙无穷。它就是真善忍，它需要你静下心才能体会。这个奥妙要等待你的发现，亲爱的孩子，你记住了吗？
海外采风，喜迎法轮大法日，各界民众祝贺。记住了吗？2014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是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在世界上弘传22周年纪念日。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目前已弘传全球114个国家，无数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无数社会民众也感受到真善忍带给社会积极正面的力量。法轮大法学会将每年的5月13号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以感念法轮功创始人无条件地把修炼真善忍的高德大法传给世人，帮助上亿人身体健康，人心向善。在第15届法轮大法日到来的前夕，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表达支持与祝贺。法轮功学员在庆祝活动中向来往游客们派发法轮功简介和资料，传播法轮功真相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很多游客在活动中受到震撼，并询问如何学功。通过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讲真相活动，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谴责中共的暴行镇压，签名反对迫害。
美国德州布兰诺市宣布法轮大法周，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市保奖令，颂扬真善忍的世界法轮大法周，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传出，1996年法轮大法弘传到达拉斯福特沃斯地区，从那以后在达夫地区举办了许多期免费法轮大法教授班，并且鉴于法轮大法源于古老中国文化，超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的一个平和的自我提升的功法，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已经帮助世界上上亿人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提升了道德标准，而且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人们对生命、人类和宇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包括打坐在内的5套缓慢动作，帮助修炼者改善身心健康，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强调修炼者坚定对真善忍的信念，重视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鉴于法轮大法超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修炼者通过修炼获得身心的健康和疏解压力，因此我哈里拉罗斯里尔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市长在此宣布2014年5月10日至16日为布兰诺市世界法轮大法周，并鼓励所有市民了解并学练这一功法。市长
以色列副议长的告诫，
拉罗斯里尔
以色列议会副议长莫舍费戈林5月5号在访问纽约之际 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特别向他颁发奖项，感谢他为人权做出的努力。以色列议会副议长莫舍·费戈林过去六年中一直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他曾两次主持会议向以色列国会议员介绍在中国发生的血腥恐怖。莫舍·费戈林说，这是一种系统的新的邪恶，史无前例的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利用科技的发展以帮助人移植器官的名义由政府主导的作恶，这是以色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也许有的以色列人担心经济制裁或其他问题，但是以色列应该发出道义的声音。莫舍·费戈林表示，我希望人性正义的一面能联手对抗这邪恶。我在这里要对中国政府说，这世上不是只有他们，是有神管的。你做的一切神都在看，善恶分明。人不是动物，不能如此宰杀贩卖他们的器官。人有神的一面，现在的做法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如果你想作为中国领导人存在，就需要学着做人。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真善忍改变了我。我今年62岁，修炼法轮功已有10几年了，身体非常健康，而且感觉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年轻。自从修炼之后，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修炼的路越走越坚定，在我的修炼路上充满了阳光。得法前，我不仅性格高傲，而且脾气还急，在单位里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那时身体也不好，心脏间歇、腰疼，还有美尼尔综合症，这几种病哪种病犯起来都很可怕。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的好了，到现在再也没犯过。下面讲述几段得法前后的往事。那是在1996年1月底，因公司内部调整，我到公司下属的一家大酒店里任总经理助理、餐饮部经理。这个酒店是我单位和外商合资的，总经理是瑞典人。在7月份外商回国后，集团公司的总裁在公司下属的单位把他的亲属调来当了酒店的总经理，这样我又给中方的总经理当了助理。那时候我的性格高傲，很瞧不起因亲属关系当上的总经理，更不会向不良的现象低头。可总经理又听信了谗言，总是找我麻烦，我便和总经理发生了争执，内心产生了隔阂，所以总经理停了我的工作。我心里不服气，到处写信告状。在这个时候，我的妹妹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那时我父亲和我的姐姐妹妹都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妹妹告诉我说， 这是一本能使人身体健康，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书。学了大法，就得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不能争强好胜，否则就得给别人得。妹妹走后，我心里想，既然这样，那我就先不学大法，等我告完状再学。而这个总经理在酒店干了2个月，就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后来我回到了酒店才知道，在我没告他之前，公司已经有几个人一直在坚持告他的状。之后集团总裁因逃税贪污出了事，我们集团公司所属的企业全破产了，职工全部下岗买断了。下岗后我应聘在一家大型酒店任餐饮部经理的工作。那时由于学法少，悟性差，经常守不住心性。记得有一年的秋天，有一次哥哥的朋友来了，这个朋友在国外几个国家的酒店都工作过，在国外已经十几年了，有很高的烹饪技术，最拿手的是做鱼。当时我所在的酒店就有养鱼池，我想让他教我们厨师长国外其他国家做鱼的几种方法，他应允了。我就去厨房跟厨师长一说，厨师长答应了，我就去餐厅等他。我们吃完饭，朋友要走了，也没有见他到餐厅来。我又去找他，他在量品间满脸不高兴地正和量品师讲，让我跟他学，我不去。听到这话，我火了，大喝一声。他一看我急了，拔腿就往厨房后门跑，我在后边追。因当时正是饭口，厨师们都在各忙各的，没有人理会我俩。路过洗碗间时，我顺手拿起一个8寸的盘子，跑出厨房，我想拿盘子砸他，心里想脑袋给他砸开花，给他开开窍。没等抬起手，我好像被人狠狠地推了一下，跌了一个大跟头，当时就觉得膝盖特别的疼。那时是9月份，穿着单裤，我爬起来坐在地上一看，身后没人，再看膝盖流的血已经渗到了外面的裤子上，膝盖跌掉了一大块皮，走起路来膝盖骨咔咔响，这个跟头跌得太惨了，同时也把我跌醒了，这时才记起来自己是修炼的人。晚上回家后细细思量，是师父给我来个现世报吧，如果不是自己跌了一跤，那厨师长的脑袋就得受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遇到事情得忍，我没有做到忍，还主动去打人，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想到这些很惭愧，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了。厨师长当天也没敢见我，第二天上午厨师长到办公室找我认错，问我腿好些了吗，我笑了，坦诚地说，我是个修炼的人，我们的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没有做到，以后有什么事我会和你商量，再不会把我的思想强加给你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经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要自觉地用真善忍来严格要求自己。我放下了经理的架子，在生活上主动关心厨师长和餐饮部的员工们，犯错后我不嫌弃他们，鼓励他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诚实、善良、宽容、忍让的人。厨房有的厨师犯错时，我还没说话，面点师就会跟我小声说，态度。我知道这是在提醒自己，解决问题时要理智，不要犯脾气。由于思想境界不断的提高，在工作上不计得失，在我的带动下，餐厅经理和厨师长本来很紧张的关系融洽了，整个餐饮部前厅和厨房的关系融洽了。这一年我们餐饮部完成了酒店给定的利润指标，如果不是我修炼法轮功，我是不会改变我那高傲的脾气，放下身段和员工们同甘共苦的。厨师们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让我欣慰的是，餐饮部所有的员工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在后来的三退大潮中，凡是加入过中共组织的都做了三退。离职后有一年的冬天，12月的一天，我的一个邻居，他是租房子住到我们这栋楼的，他找到我说，大姐，咱们小区有卖红薯的吗？我说，你想买的话，有来卖的我告诉你。结果第二天真的来了，真的来了2个开汽车卖红薯的， 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正在上班，叫我给他买一筐，我照办了。一过秤正好是60斤78元，是几个邻居帮忙挑选的，质量不错。等他下班后，我帮着搬到他家，他说红薯很不错。谁知半个月后，他提着一塑料袋烂红薯敲我家的门，见到我就说，你看你给我买的红薯全都是冻的，有的都烂了。说着把袋子扔到我家地上，脸色非常难看。我说，当时买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你把它放在哪儿了？他说，原来在阳台，后来搬到门厅。说完开门就走了。我一听是他保存不当造成的，这样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阳台没有暖气，天冷，红薯冻了，他不知道，去照顾有住院的父亲，把红薯搬到门厅，几天没回家，一冷一热，一冻一化，家里又没别人，故此就烂了。当时有几个邻居都买了，没有听邻居们说红薯坏了呀，所以说是他保存不当造成的。可是又一想，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般见识。赶紧我把家里的红薯装了满满的两个大塑料袋子，足足有20斤，送到他家。他却没有让我进门，我说你先吃着吧。他伸手接了过去，也没有理我，就把门关上了。更是我没想到的是，几天后他用塑料袋装了几块烤红薯到我的工作地方，往桌上一扔，赌气地说，给你烤的，能吃就吃，不能吃就扔了。还没等我说话，他人走了。我当时本能地站了起来，把塑料袋抓在手里，想把散发着怪味的烤红薯扔到垃圾桶。可是又一想，这样做不对。大法弟子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替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想起师父的讲法，我想自己吃点亏也要让邻居心里平衡了。想到这儿，我心平气和地给他挂了个电话，真诚地跟他说，对不起，因为我不懂买什么样的红薯好，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我赔你红薯钱吧。下班后他来找我，我给了他50块钱，并对他说，这个季度你家40元的自行车费我不收了。我家两辆自行车存在我家开的车棚里，一次性给他78元，怕他不收，故此这么做。过了一会儿，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说，这50元钱我不要了，自行车费我就不交了。我劝他把钱收下，他说什么也不收。我说，就听你的，怎么都行。最后他高兴地回家了。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练法轮功的太软弱，他自己没有保存好，不能怨别人。有的说，原来的你哪儿去了，跟他打架。有的说，大家一块买的东西，为啥就他家的动了，别人的不动，还是自己保管的问题。我说，我是修炼人，要按真善人的法理做事。师父让我们做事先替别人着想，如果我没有学练法轮功，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是真善人改变了我。邻居们又都说，练法轮功的太善良了，法轮功太好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法弟子遵循着真善人的法理，严格修心，不计较个人得失，与人为善。可是江氏集团中共邪党却怕得要死，难道说一个国家好人多了不好吗？各位朋友，如果您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真善人，请赶快去了解真相，真正亲身去体验。因为真善人是我们幸福的源泉。恭祝师尊生日快乐，祝全世界大法弟子节日快乐。
世人觉醒，弥留之际他选择了退党。这是发生在大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8年12月14号，青岛某地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刘某英年早逝，令人遗憾。但在他离世前后，发生了一些离奇事情，令人传说不已。那是2008年的中国新年，他们一行成功人士、当地的几个显赫的企业老板一同去无锡拜佛。刘某因为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再加上年轻人现代化的愚昧，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么邪性，到了无锡景点处，对着大佛竟然破口大骂，污言秽语。在场的另一位企业老总制止他说，你不信我们还信呢，你也不用说些不好听的话呀，说得刘某悻悻地离开了。回来时间不长，他就检查出得了胰腺癌肝转移了。许多敬畏神佛的人们就背后里传说，骂佛遭到了惩罚。刘某历经几个月的治疗，从北京到南京，辗转又回到青岛，眼看着病情一天天越来越重，人也脱相了，肚子肿得鼓鼓的，上楼都得用人抬着。此时的他面对疾病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深感自己的渺小和人世间的无奈。后来一个大法弟子知道了此事，主动找他和他交流，讲真相给他听，讲生命的未来，讲人生对于善恶的选择。虽然以前他也多次听到大法弟子讲真相，但总是不以为然，因为自己事业有成，年纪轻轻，还有许多的理想要奔奔。这一次面对自己生命不多的时间，从内心他幡然醒悟，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为了他的生命有一个好的未来，他同意退出中国共产党。就在他退出共产党的数天时间里，奇迹在他身上出现，原来疼痛的病灶不痛了，准备好的杜冷丁一支也没用。弥留之际，他看到发光的法轮，看到另外空间人来接他，他从床上坐起来，把腿盘起来，并且对着空中说，你们不用着急，再给我一点时间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我就跟你们走。结果就如其说，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刘某就平静地离世了。这件事情在当地的亲朋好友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个肝癌的病人能不疼痛、平静安详的离世，是常人意想不到的，医生都说不可思议，许多人也为此而敬畏神佛，相信大法的神奇。神佛的慈悲无处不在，弥留之际的他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退出中共，选择弃恶从善，奇迹就出现在他身上。在此警示那一些还在拒绝真相的执迷不悟的中共党徒，甚至那些还在助纣为虐的人，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赶快选择自己生命的未来。只有退出邪恶的中共，人生才有好的未来，才有自己美好的明天。
善恶因果，冥冥之中有天意。小的时候最常听到大人们讲的一句话是，信啥有啥，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话听起来总感觉别扭不对劲，可是讲不出问题出在哪里。读了九评共产党以后才恍然大悟，还是出自于无神论的歪理邪说，对神的变相否定。信命有命，不信命，命就没有了吗？不是还在命中吗？生老病死，这个命中注定的规律还在其中。封神演义中强调天意，一切都在安排之中，谁出现了什么事，概括为此乃天意，在劫难逃。冥冥之中真的有天意的存在。政见网2014年2月1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善恶必报皆有因，讲的是冀东平原某村庄前后两任支书对待大法弟子的不同态度，遭受不同的报应。前任支书为人非常奸诈狡猾，见人三分笑，在世人眼中是个老好人，对待大法弟子的真相不听不信不退，还长期雇用不明真相的村民，涂抹法轮功真相标语，撕毁大法弟子散发的真相资料。对本村的大法弟子，他还派人暗中监视和在敏感日骚扰， 结果是2009年12月9日夜间两点多钟，李德东自己在家中突然天降大火，把他烧成焦糊状，烧伤面积达 100%， 体无完肤，送进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后任支书文化不高，不识几个字，但是他很爱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并做了三退，善待大法弟子，经常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大法弟子说好话，上边有什么迫害行动，他常常及时通知大法弟子，使其免受迫害。结果是因为牵涉一起刑事案件被抓，其他的涉案人员都被重判十多年，而他只关押了几个月就无罪释放了。回来后他对大法弟子说，你们以前讲的真相全是真的，我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善恶有报是天理，今后我再也不敢干坏事了，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冥冥之中是谁在安排这样的事，是谁在改变人的命运，用中共的无神论邪说根本就解释不了。人是神造的，神在安排着人的一切，护佑着人，重德行善给予福报，作恶多端用恶报来惩罚和警戒世人，用善恶有报的天理约束人，规范人的道德，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是中共邪党的无神论灌输宣传与斗争哲学强行改变了人，把今天的中国人变得善恶不分，是非不分，真假不分，无神论罪恶滔天，把人带到了要被神毁灭的边缘。三尺头上有神灵，冥冥之中有天意，今天的天意就是找真相，明白法轮功真相才能真正得救，大法弟子们冒着暴力与生命危险讲真相，真的在救人，善待大法弟子，听从大法弟子的慈悲劝告，广传真相，这个生命就能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就能在歼灭中共的大劫难中平安走过来，进入历史的新纪元，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